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各位洛杉矶与纽约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是西元2024年8月8号星期四，东西岸联播节目《尖峰时刻》Rush Hour， 我是赵广瑜。中国使用手机还有上网的人数啊，是全世界排名第一的国家。那么为了要保护公民的身份资讯安全，还有国家促进数位经济的发展，中国政府现在推出来国家网络身份认证公共服务管理办法的一个新规定，并且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啊。那么这个政策一公布出来以后，立刻让外界大吃一惊啊，因为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是以党领政的，所有的国家政策都是由党来决定而不是人民啊。但是这一次却刚好相反，表示呢公共政策愿意对外接受意见啊，真的是有点意外。那么事情总是有两面看，我想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来探讨中国上网现在想要申请这个上网证的这个事情啊，也算是一种政策要推广出来。那么我们听听看这个事情到底是保护民众还是监控民众呢？因为我们美国没有这个你上网还要申请什么证明啊，好的东西是不是应该要给这个其他的国家做参考呢？我们今天一起来了解这个新闻啊。那么今天我们在节目线上呢，这个邀请了两位特别来宾，第一位是魏凌峰先生，魏先生你好。
广宇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您来。好，第二位呢是好久没有出现在我们频道的雷济慈先生。 Hello 雷先生你好。
你好，广宇老师好，魏先生好，各位洛杉矶和纽约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您回来。来，我想就请这个雷先生好不好，因为我们来看哈，中国的公安部就是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要求中国的网民依照这个身份证还有相关的个人讯息啊，来申请网号或者是网证来进行网络身份的一个认证啊。那么我们待会再来讨论这个网证的问题，我们先来谈这个政策，白纸黑字写着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哇，这个看到的时候吓了一大跳。我想请问你啊，你看到的时候你自己有什么样的感觉？这是不是中国民主方式的一小步呢？这个有关于公共政策现在愿意跟大众一起来讨论了，你的看法是什么？
我觉得呢大家可能想的太乐观了。我个人看法是这样啊，因为他说是要接受这个意见，包括提供了邮箱，也提供了相应的一些沟通的一些方式，但是呢我们这个老百姓啊是看不到这些反馈的这些意见的。那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究竟这个意见中有多少是赞成的，有多少是反对的，我们也是看不到的。所以说呢，这种接受广大群众的意见也只是一个在中国推行的任何的一条政策或者是法规之前啊，要有这么一个程序性的这么一个过程流程。也就是说不管你接受不接受，反正我未来推出的可能性已经接近了90%，甚至就90%还多。因为我们现在看到这个 APP 啊，现在已经开始在各个应用商店啊已经有这个免费公开的一个下载了。就是也有一些人呢已经开始进行了注册啊、备案啊或者叫登记啊。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接受意见只是一个给予广大老百姓一个这么一个说法吧。显得就是我好像是很开放很 open 的，就是你可以有不同的意见不同的声音，哎，都可以来反馈，我们会结合着这个。似乎是如果说有大家不同意，难道说不执行吗？你觉得可能吗
？OK， 了解了。好，来，我们接下来请这个魏凌峰先生啊，这个政策白纸黑字写着说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哦、啊，你认为呢？这个是不是中国民主方式的一小步呢？你的看法是什么？
其实这种公开的征求意见啊，在中国大陆也并不是第一次。在过去呢，不管是这种公开的征求意见，还是在网上征求意见，包括呢用听证会的方式啊来讨论一些涉及到普通民众生活的问题，过去呢也曾经多次进行过。所以说 呢，这一次关于这个网政的公开征求意见呀，对我来说并不感到奇怪，或者说并不感到突然，因为在过去很多事情上这种征求意见啊都进行过。而且呢，我认为说这种向普通大众来征求意见呀，有些时候并不完全说是人们参与发表意见就完全没有作用。我举一个例子哈，过去呢，很多我们就是说从这个中国大陆移民到海外的人，很担心说是不是出国以后国内的身份证户口会要求被注销。后来呢，曾经呢，国内也出台了相关的规定，说出境呢要注销户口。可是后来呢，因为遇到了很多反对的声音哈，所以这项政策呢就被这个推迟，后来就没有再实行。所以说呢，对于公众的意见不是说完全不起作用的。而现在呢，这种公开征求意见，或者说用听证会的方式来让大家表达自己的意见，这种事情呢是越来越多，但是呢这绝不是第一次。
OK， 好，来，这个雷轩，你的看法是什么？这不是第一次，以后可能会越来越多，但是我想我们接下来就来谈了，因为中国十多年前就已经实施网络实名制啊，这在美国没有啊，但是现在又要推出新的政策，叫做上网的这个网证啊，就是你要上网去的话，你要有一个证明，你要验明正身。那么中国政府强调，这个新政策是要用来保护公民的这个个人身份的资讯安全，还有促进什么数位发展啊之类等等的，他特别强调说没强迫，我只推广。来，我想请问你怎么看的？
我觉得首先第一个啊，关于听证和这个类似于这种意见的这种反馈啊，我觉得因为听证会这个制度啊已经引入了中国的这个现行的一个法规或者是教条例，但是呢所谓的这个听证会不同于这个西方国家的这些听证会，或者是叫做这个陪审团之类的啊，推出重大法律之前啊，所以说大家呢，不能混淆了这个概念。第二点呢，就是说，我个人觉得啊，因为从中国开始实行这个开通这个接入互联网开始啊，实际上已经有一些相应的一些实名认证，随着这个互联网的这个发展啊，这种实名的这个认证啊越来越强。你比如说，它有 IP 地址的一个就是真人的这个实名的这个 IP 地址的确认。
嗯哼，
你是不能在网上随意发表一些反动啊，甚至就是反政府啊等等胡说八道的一些言论的，它是能够查到你的。
嗯，
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后期又推出了这个手机卡的一个实名制。
嗯，
所以说你现在基本上你在登录网络的时候，你要不就是要用手机，要不就是要用家里的电脑。那你这个呢，都是在政府都是有备案的。
嗯，
现在呢再去做这个呢，我觉得有点社会公共资源的浪费的这种，这是我的个人的一个看法。第二个就是我觉得这次在搞这个网证啊，我个人觉得是不是有一些过度管理的这个之嫌啊。
嗯，
另外一个他也提到了是自愿的，那自愿呢，我觉得这个很幽默，这个自愿为什么说很幽默呢？2020年的 COVID-19 来的时候呢，
嗯，
中国人不会忘记的这个健康码，当时也是自愿的，就说你自愿申请健康码。
OK，
但是你大家后期，你不是自愿，你必须也要去下载。为什么？因为你不下载，你下不了楼，你坐不了公交车，你进不了超市，上不了医院，你所有的一切都是给你束缚住了，给你绑住了。
嗯，
所以说你强迫你必须要下载这个健康码。
嗯，
那现在的情况呢也是这样，那说是自愿的，但是已经推出来了，包括我看了一下，它绑定的有购物的，有旅行的，有政府的网站。
嗯，
那会不会以后你在办理政府业务的时候，你没有这个上网证，你登录不上去，你就办理不了业务？那这叫什么自愿呢？
嗯 ，OK，
你是可以自愿，你自愿了，你的事情解决不了。 那你就不自愿了吗？
对不对？ Okay, 好，来，我们接下来请魏凌峰先生哈，刚才谈到了就是，这个现在中国正在推的就是这个网证啊，就是上网证，主要的规定里面就说这只是推广，没有要强迫，那么我的问题就是说，因为中国早就已经这个网络实名证啊，实名制，这在欧美国家都是没有的，但是中国的国情不同吧，刚才你也听到了这个雷先生讲法，就是说这是不是过度管理啊，有完没完啊，一会实名制，一会 IP address， 一会手机卡，这是到底是为什么呢？这种政策你的看法呢？劳命伤财吗？
其实这个实名制在中国的推广啊已经有很长的时间了，从最初买手机到后来买飞机票买火车票，到现在呢，你即使是想去登录一个视频的网站也要经过这个实名制的这样一个验证哈。所以说呢，其实现在推行不推行网证制度，在中国上网呢，很多时候实名制已经是无处不在了。所以说呢，如果说现在已经实名制推行的如此之广，再加上一个网证的这个实行管理啊，我觉得也不是说会给人们的这种上网造成太大的不便，因为我觉得现在在中国实名制已经是非常普及的一件事情了。你不管做什么，你上网去登录去注册，一般来说都会有这种实名制的验证的过程，哪怕说你上网去那个就是预约一个酒店呀，你出行，你买张火车票买飞机票，到处你都是需要这个实名制验证的。所以说呢，我倒是不觉得说再加一个实名验证的东西，会给已经实名制非常普及的中国的社会生活哈，再带来多大的不方便。反倒我觉得呢，现在在网上确实这种像诈骗呀、网上金融的犯罪啊，是十分的盛行，几乎可以说是每一个人在生活当中啊，都会遇到这种诈骗、这种网上金融犯罪的威胁啊。如果说进行了一个网上的这个验证制度，一个网证实名制的制度，可能会对网上的这种金融犯罪诈骗起到一定的遏制作用。我从这一点看呢，我倒是认为这个网证的管理制度啊，或许有可能会让这个网络变得更安全，让人们不会时刻感到自己会成为像这种诈骗的受害者。
OK， 好，来，这个雷先，你的看法呢？因为刚才我们讲到一个最重要一件事情，就是现在全世界这个诈骗都非常的猖狂啊，而且还有什么网暴，那么中国现在要推动民众上网，一定要有这个上网证，或者是讲网证啊，主要就是说希望能够保护民众。然后刚才你也听到了这个魏先生的讲法，就是说已经有实名制了，但是问题是国家政府还是希望能够多保障民众一点，所以让大家多，如果做一件事情的话，少一就是多一点点麻烦，也许会换来更安全的这个生活。你认为这种政策到底能不能够阻止诈骗跟网暴呢？你的看法是什么？
我觉得不太可能。
为什么？
因为这有之前的例子啊，已经证明了这一条路，就是如果说是搞这个网证是为了诈骗呀、等等的一个网暴啊，这个解决这些问题，我觉得是站不住脚的。首先第一个啊，从我也大家可能都有这样的感觉，在很多年以前，好比说5年、10年以前，骗子给我们打电话的时候是不知道我们姓什么叫什么，只是说王先生啊，你怎么样，有一个包裹啊，怎么？但是自从有了这个手机实名制以后呢，骗子就是精准打击，直接就直呼，哎，广宇，你有一个包裹怎么样？你这当初推行这个手机实名制的时候，也是说为了防止这个诈骗电话、这个诈骗信息啊。但是为什么推行了之后，反倒这个骗子更加精准了呢？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刚刚这个魏先生谈到，就是说再搞一个也没有太大的问题。实际上，我觉得这个可能未来派生出来的问题会很多，因为什么？你要搞这个，因为它是国家层面的，它要成立一个专业的机构，包括要投入很多的财力，包括后期的一些维护。 这个需要的资金量是非常大的。大家可以想一下，十几亿的网民的资料，他每天需要处理，每天需要备份，还要需要更新，还害怕出现网络安全，还有宕机啊等等这一系列的问题，网络攻击啊这一系列的问题，你想这个花费是巨大的。你因为有了这个之前，你包括 IP 地址的实名制啊，已经有了现成的规定，我觉得就像美国一样，你在相应的法律法规方面去健全去跟进，让老百姓知道哪些话能说，哪些行为能做，哪些事儿不能够说，绝对禁止的。我觉得在这方面去加强，是不是更加就又省钱又省力又环保
？OK， 了解。来，我们节目先进行到这里啊，先进广告，我们待会再来，深入的探讨。因为这个网政啊，中国的网政不是美国啊，美国没有这种东西，中国的这个网政现在正在推广。所有的事情都两面看哦，会不会变成了反面，就是控制个人的这个思想？或者是说你认为这是政府多一点保护民众的保护跟监控基本上是一体的两面。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是赵广瑜。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和您探讨的尖峰主题是中国政府有一个新规定了，现在而且对外征求意见了，就是上网的人以后需要申请国家许可的上网证。你听到这个消息你觉得怎么样呢？你是支持还是反对呢？那么政府当然，我在讲中国政府啊，当然是说要保护民众，然后也对于这个数位经济的发展做出一些的数据的这个筹措吧。所以这个事情现在发展到这里，不知道听众朋友你觉得呢？待会呢，我们在洛杉矶时间六点半以后，纽约时间九点半以后会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听听看听众朋友你的意见是怎么样。因为我们美国没有这些东西啊，中国大陆是做这个网络实名制的，在美国完全没有。但是因为说句实话，现在这个诈骗真的是多得不得了，而且还有这种网暴啊，真的也真的是这挺夸张的。所以呢，看到中国政府他们现在做出的这样的一个措施，我想我们值得来讨论跟分析啊。好，那么今天我们在节目线上呢，邀请到两位特别来宾，第一位是魏林峰先生，第二位是雷济慈先生。来，接下来我们就请这个魏先生好不好？您来做回应好不好？刚才我们讲到就是说，这个中国现在推出这个要民众这个申请国家许可的这个网证啊，这样子的话可以这个怎么讲，就是保护民众吧，也对于这个所有的数据可能在做一些推广之类等等的一些用意吧。但是刚才这个雷先生说十多年前中国政府就已经网络实名制了，结果没想到现在的诈骗一个比一个厉害，那你现在再弄个网证能够有什么用吗？另外一件事情啊，就是这个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啊，其实上网并不能够看到外面所有的东西，除非你要去这个翻墙，就是做那个 VPN。 这个 VPN 来讲的话，在中国大陆这是违法的行为啊，而且所有外面的东西早就已经被政府屏蔽了。那如果以后还要上网再需要一个网证，我想请问你，这是保护还是监控，你怎么看？来，
我觉得在监控的同时哈，起到保护的作用，这二者本身呢也并不矛盾。当然呢，可能我们每一个普通生活的大众哈，都希望我们有更大的这种自由程度，都希望我们在平时讲话，在这个交流的时候呢，能够有更多的自由的环境。这一点呢，我是完全理解，而且呢，我想我们每个人都是向往言论自由的。但是呢，我们的确是看到现在网上的这种诈骗的活动、金融的犯罪还有网暴，这都是非常的猖獗。而且呢，刚才讲到说，是不是因为过去实行了实名制，反倒让这种网上的犯罪活动越来越多了呢？其实啊，我们不能这么讲哈，因为是随着科技的发展，这些犯罪分子的手中所掌握的这种高科技啊，是比以 前多了很多，他们的诈骗手段，他们的金融犯罪的手段也比过去更加高明了。这并不是推广实名制导致的结果，如果不推广实名制，可能这个网上的暴力犯罪、金融犯罪、诈骗这些活动会让我们平时的生活更加头痛。虽然说实名制不能解决这些问题，但至少呢是给这些网上犯罪的活动啊，去给他们至少是设置了一些障碍，让他们不能为所欲为的在网上进行诈骗这类的活动。至于说是不是这个网政的制度的推行就能够进一步的遏制和保护这些网络上的金融诈骗犯罪、网暴等等这种暴力活动呢？
嗯，
因为现在还没有推广，我们还不好说它最终的效果会怎么样。但我认为啊，这是一个比较好的尝试。如果我们连试都没试，就说它没用，它不会起到任何作用，我觉得那就过于武断了。
Okay.
当然了，我想呢，我现在比较关心的这个问题就是说，我们作为海外的华人，包括一些国外的外国朋友到了中国去，如果有了这种网政的认证制度，那么到中国的上网会不会造成更多的不便？我们知道像在中国呢，移动支付是非常普遍的，但是呢，因为没有在国内的证件，使我们很多海外华人和这个外国朋友到了中国呢，使用移动支付就受到了很大的障碍。如果这个网政的推行，是不是会给这些海外华人回国，包括这个国外的这些游客在国内上网也会造成一些新的不方便呢？这一点倒是会让我比较关心。
okay. OK， 好，来，我们接下来请这个雷先好不好？雷基慈先生刚才谈到的一件事情就是说，你谈到就是说我中国的这个实名制现在让这个诈骗集团精准打击，然后刚才魏凌峰先生说不对不对不对，这个要是没有实名制的话，你都不知道骗到哪里去了，真是骗子是厉害了，我这个所有的这些证照啦，或者是新的措施，我们都在不停的一直让它升级啊。同时，刚才我也谈到了，就是说，既然有这么多的东西啊，这政府，中国政府到底是在保护人民，还在监控人民？保护跟监控一体的两面，你怎么看？
我觉得呢，我不反驳这个保护和监控，两者是同时进行的啊。但是呢，我就在想，就是这个。我们假设这个网政啊能给我们带来一些好处，就现在就匆忙的去推出，收集了十亿网民的一些资料和信息在国家的这个数据库里，那这个有没有一种可能性，这个数据库也有被泄露的这个风险？这是第一点我的这个疑问。第二个方面呢，就是花了这么多的金钱和人力去再去做这个，看似就是我们假设可能会给我们带来一些好的一些东西，那是不是有这样的必要？第三个方面，大家可以就说，你既然政府现在把握不准，包括魏先生也把握不准，我也把握不准，广云你也把握不准，未来推出以后会是什么样的效果？那说实在话，那只有说是中国大陆的这些网民们他是最有发言权的，那是不是搞一个第三方的一个公开的一个投票，让大家来发表这个意见，是不是这个实名制上网证有没有这个网民证，是不是要有这个必要性呢？我相信那是一边倒的反对的，那赞同的声音很少。所以说我觉得呢，就是包括刚刚大家可能刚才魏先生也提到的大家的担忧，就是到了中国以后我们的这个上网啊会不会受到一些限制，我可以说这是肯定的。为什么？因为我们在现在在身处美国，我们在使用中国的这个 Apple， 你包括这个什么微信啊等等这些平台的时候，有些内容也只是在美国的这个圈子内你能看得到的，实际上它已经做了二次化的一个屏蔽。
嗯，
所以说这样的话呢，势必会给我们到了中国，回到中国去以后，因为我们拿的手机都是
美国的
嘛，
对，当然，当然，
你也没有这样的一个网证，所以说呢，它在整个的后台端的这个运行上，自动的能监测出来你是来自于美国的手机。那我们总不可能回到 中国去，或者是出差到中国去三五天，还要买一个中国的手机。
嗯。Okay.
啊，那这个我觉得是肯定是带来非常诸多的一个不便。
OK，
所以说呢，这一块呢，我觉得呢，至于说背后是监控多于这个给予大家带来的这种生活的这种便利，那我相信大家网民们是有更多的一个发言权。
OK， 来这个魏凌峰先生，请您做回应哦。保护跟监控虽然是一体的两面，但是刚才这个雷先生，我觉得说恐怕监控多于保护吧？你的看法呢？
我认为呢，就像我刚才所讲的哈，我认为保护和监控两者本身并不矛盾，因为如果要想制止网络上的犯罪，像是诈骗呀、金融诈骗、金融犯罪，还有一些虚假信息、网络暴力等等哈，你如果没有监控，你怎么样去管制？你怎么样去打击这些犯罪呢？所以说呢，你要想保护这个普通的老百姓，保护好人，你就肯定是要进行一定程度的监控。没有监控的话，你也就没有了你这个打击犯罪分子的目标。所以说呢，我认为监控跟保护两者之间并不矛盾。不要说一提起监控就马上想到说，哦，这是对付我的，就是针对我自己的，我将失去自由。其实呢，一般的人，一般的普通大众在生活当中，他是不会受到这种监控的影响的。只要你是做一个正常的网络上的交流，网络上的查询，我觉得不会受到什么太多的影响。但是对那些企图在网络上进行诈骗啊、金融犯罪这些人，对他们的影响当然是很大，他们当然会很害怕。所以说呢、
okay.
我觉得网络上有一定程度的监控是对这些犯罪分子的一些威慑，但是对于普通老百姓，其实有多少普通老百姓整天要在网络上发表一些政治言论，应该说即使有也是少数，而遭遇诈骗威胁啊，遭遇这种金融犯罪的受害，这是每个人都担心的。
Okay.
所以我认为他的这个利是大于弊的。
OK， 好，来，我们节目进行到这里，进广告，我们待会听听听众朋友你的意见吧。这个中国政府新规定哦，对外征求意见，说这个现在要推出一个新的这个政策，就是上网的人哦，要申请国家许可的网证。你听到这个消息你觉得呢？当然这个为什么要推出这样的一个政策，意思就是说希望能够保护民众，然后这个所以才加一个新的政策。不知道大家你觉得呢？你觉得这样的一个政策你支持还是反对呢？我们的空中热线是1626-585-1300 1626-585-1300。中国的这个政策你觉得我们美国应不应该学起来？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再回来。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是赵广瑜。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和您探讨的尖峰主题是中国政府有一个新的规定，现在还对外征求意见，就是说以后上网的人哦，在中国上网的人你要需要申请国家许可的网证。那么你听到这个消息你觉得呢？你觉得支持还是反对呢？因为在中国已经本来就有网络实名制，而且又有 IP 的这个地址要显示出来，现在还要再加一个网证，你觉得呢？这是保护吗？你觉得保护这个做得好不好，还是你认为这是一种监控呢？欢迎您加入我们的空中讨论，我们的空中热线是1626-585-1300 1626-585-1300。今天我们在节目线上呢，邀请到两位特别来宾，第一位是雷济慈先生，第二位是魏凌峰先生。网络诈骗真的很多啊，或者是说这个发表政治上的言论呢，每一个人也有不同的看法，但是中国它比较不太一样，但是中国的诈骗不是跟政治没有关系，还是一样多、哦、你觉得他们做的好不好呢？我们美国应不应该学习呢？欢迎您加入我们的空中讨论，大家来聊一聊，你觉得他们现在要推出一个网证，你上网每一个人都有这个身份证啊，或者所有的东西都要认证过，你这个人你就跑不了了，所以你要诈骗的话应该也蛮容易抓到的吧。不知道大家的想法是什么，来我们听听看大家的意见。来，你在线上请讲。 Hello，
我想说的就是这几年啊，中国呀、啊，这个诈骗啊，特别是金融诈骗，还有那个其他的一些诈骗， 太多了，骗的都是些老人啊，还有一些对一些金融的，就是说是掌管金融上面的一些这些信息的诈骗。对对对，现在就是好多有些形成了一个集团性的作案。
那我的意思说，
网证这个事情啊，
网证你觉得有用吗？
啊，
网证有用吗？现在国家对要推一个新的东西，嘿，
网证还是有用的。网证加上这个身份的验证，这样的话双重的话是一种保险。
OK， 你觉得有用就是 OK， 好，没问题，没问题。这个每个人看法不一样嘛，公共政策就是要讨论嘛，对不对？有人认为有用，有人认为觉得说别搞了。OK， 好，谢谢你哈。来，你好，你在线上，你的看法？喂，
我是觉得挺好的，这样有个规范，这可以防止那个什么网络诈骗呢，还有对小孩子也有保护作用。你那个。开车的话，你有个有个执照嘛，可以防止很多那个，不必要的一些社会问题。我是觉得，如果是，自己利用了这个电脑啊，了解一些信息啊，学习一些东西啊，对这个没有什么影响。
对哦，那要看你学习什么。OK， 你如果要学习其他跟中国政府不一样的东西，这个可能就有问题。
你那个网络不只是一个政治的功能嘛，它有多方面的功能。但是你那个，我是觉得。那个网络现在太乱了，需要有一个规范的东西。
Okay.
美国也应该向他学习。
OK， 好，理解，没问题。比如说哈，我们美国在网络上你要学习这个射击。打枪或者是什么炸弹，你要怎么样做，只要在一定的规范里面都没有问题。你这个东西如果要拿到中国去开什么玩笑，这个问题大了，你知道吗？谢谢你。来，你好，你在线上，你的看法呢？你觉得呢，这网站能不能够让什么诈骗不会那么嚣张啊，网暴啊也比较没有那么恐怖了，你觉得呢，有没有用？
我觉得这个非常有必要。为什么呢？就这样就可以更好的管理中国人了。
啊，
你想在网上说什么妄想，你说一点批评的话可能就把你请去喝咖啡了，这就是进一步的控制言论，这不很明显的一件事吗？他真关心你是你都是被人骗点钱吗？哎呀，太可笑了。
你怎么就一面倒的往那边看呢？你不觉得说也许有一些好的用意呢？
好，他就是善于管，好管理一些嘛，对不？这不很明显嘛？现在的话就是一定要不能有别样的异样的声音出来，绝对是全国必须是一个思想，一个言论，什么都要统一的，都要遵循就是规定的那些言论。让你恨美国，你就得恨美国。让你爱俄罗斯，你就得爱俄罗斯。你不能说别的，这不很明显吗？
可是我讲一句话哈，他社会主义耶，你知道吗？他跟我们不一样耶。社会主义本来就是一党领政，这是这个国家的立国的精神啊。我们美国的立国精神跟中国差太远太远了，你知道吗？好吧，我懂你的意思，就是说在这种制度下一定是监控多，哪里保护啊。好，谢谢你哈。来，你好，你在线上啦，请讲。 Hello， 喂喂，是你觉得呢？
我觉得如果说你这个征求时间的截止线到了以后，你没有网证你还可不可以上网？如果没有网证你就上不了网啊，那这个征求意见就是假的嘛。那你征不征求意见你都得请金如问吗？你不上网你怎么用支付宝啊？你怎么看看网上的那个什么什么 WeChat 啊，是不是
OK？ 那
所以说他做这个网的目的是要以个人为中心建立一个大数据的蜂窝网。什么蜂窝网呢？比如说你8月8号听了一下1300电台，然后他有个记录，8月9号你听了一个美国之音，他有记录，到时候要控你这个煽动颠覆国家罪，马上把这些数据拿出来，你知道吗？
哎呦，
你看最近那个胡锡进说中国的大 V 啊，
对，
共产党的那个接盘侠呀，可是他就是因为这三中全会妄议中央，说了几句这个关于石油族的话，他就被禁言了。
Okay.
你看看这个中国现在对这个互联网就像一个绞索一样，套在人民的脖子上，越拉越紧，越拉越紧。
Okay.
先是这个 先是这个什么实名制，然后又是个 IP， 然后现在就越来越多的绳索，它是越拉越紧，
okay.
你知道
吗？好，所以你认为这种东西，你还是认为觉得说监控居多，而且这是国家政策，你就觉得说这就是统一思想的一个方法，它不是要保护人民，保护人民的用这个名义吧，但是你觉得它还是有监控主要的目的。好，行，谢谢你哈，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想法。来，你好，你的看法嘞？
我的看法，它是以防止诈骗为名，掌控人民的思想行动，来打压对执政者有不同意见看法的异己分子。OK，
我要 OK， 好吧，你这样看也行。OK， 有些时候你知道吗？这就是个人意见，你相信还是不相信？有些人认为觉得说，中国的诈骗已经到了这个难以接受、忍受的这个地步了。如果国家如果不做一些什么事情的话，这真的是看不过去，但是你知道吗？到底有用没用，谁也不知道，好不好？谢谢你哈。来，你好，你在线上啦，请讲。喂，
哎，你好，哎，我说这个东西哦，就是说我知道他们有他们的政策，还有什么，就是因为有他们政策，他才要用这个来控制嘛。因为我不是说偏哪一边，就是说哎呀，这个保护你的不要被诈骗，但是你要想，就是因为他们就是。这样他是自助，所以他就需要控制这个嘛。然后这个你现在呢，你只要往你走过的地方都有痕迹的，你只要到一个什么网站，五秒钟、六秒钟，哎，你不小心的哦，不是你的哦，不是你故意的哦，你不小心然后就按到了，对不对？一定会的吧？按到了，然后、
okay.
你为什么？你去哪里是什么意思？
Okay.
对不对？什么意思？人家马上。
Okay. 好，我懂你的意思啊，你的意思就是说你对一党独大的你没信心啦，但是你觉得说这个制度到底能不能够保护民众，在一党独大下你就觉得没信心了，这个制度你就觉得害怕。
没有信，因为他可以用这个，就像前面有讲大数据啊或什么来那个、
okay.
以前那个疫情的时候，荷兰的银行不是钱领不出来吗？大家要去上访、okay.然后呢，这个人家调查出来真的有这样的事情，后来那个人被抓起来，为什么呢？全部有一个人把所有的马变成红马，啊，你就不能去了。
OK，
是吧？就是后面有人在控制这个嘛。
OK， 好，所以，这个东西就是个人数据，如果交出去的时候，你觉得说它的危险性很高，就是好。谢谢你，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的想法。来，你在线上啦，久等了。喂。
哎呀。说监控哪个国家都有监控。
来来来，我现在讲网政，你觉得网政这个主义怎么样？你支持还是反对？为什么？以及你认为这种政策到底能不能够阻止诈骗跟网暴？
网政这个非常有用，是因为它有一个编号的，你外那个黑客不容易进到他们电脑里边，这个第一个是保护了。保护了，特别是小孩子啊，老人家，他们有些人就不清楚来源，他就乱跟人家搭上的，就容易受骗啊。这个就这个你自己那个偏好呢，你打上那个偏好呢，你才能上网呢，也是保护了你的私隐。你的私隐就不可以用那么容易就给人家轻易拿到你的私隐，就做那个违法的事情。
Okay, 好，你的意思就是说多一层。麻烦的制度，但是就是多一层保护，应该会有用吧？因为这个东西现在还不算是完全的真正的普及上路啊，所以你不能讲说它一定有用或一定没有用，你只能讲说至少它是一个制度，让你觉得说现在上路没有什么不好的，试试看嘛。好，谢谢你。来，你好，你在线上 ，Hello， 哎，这个没有接起来，因为你知道吗？这个，确实这个全世界诈骗的这个事情非常非常的多，然后呢，你要怎么样的围堵呢？这个也就是教育民众，但是中国的制度不一样，它是一个社会主义制度，它由党说了算，它由国家说了算，所以国家推出了很多各式各样的这个制度，到底有没有用不晓得啊、哦。所以，但是至少你可以看到新闻说，他现在对外征求意见，我要社会主义国家对外征求意见，这是一个还蛮新鲜的事情，所以我觉得我们也拿出来跟大家探讨一下，这种国家许可的网证，就是你要申请啊，跟国家 issue 的，你觉得这到底有没有用啊？来，这个我们节目先进行到这里啊，我先进广告，我们待会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细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是赵广瑜。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和您探讨的尖峰主题是中国的政府规定对外征求意见，上网的人需要申请国家许可的网证。你听到这个消息以后，你觉得呢？你是支持还是反对呢？因为他为什么要推行这个政策？他因为觉得说要保护公民身份啊，以及这个我们知道这个现在这个诈骗非常的猖狂，所以呢，在中国方面，中国政府就推出了很多的制度。什么网络实名制啊 ，IP address 啊，现在又要来一个网证啊，你觉得呢？这些东西这些做法做了以后，你觉得我们美国是不是应该要学起来呢？在这种环境之下，因为中国是社会主义政策，跟我们美国的民主自由是不太一样的。他推行的这个制度，你觉得呢？你觉得是不是算是能够这个打击诈骗，或者是让社会能够保持稳定的一个好方法呢？我们今天和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做这个新闻的分析啊。那么今天我们在节目线上呢，邀请到两位特别来宾来跟大家做讨论。第一位是魏林峰先生，第二位是雷济慈先生。好，来，我想我们接下来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想请教两位啊，还没有这个还没有要请两位做这个总结啊。刚才我们听到很多听众朋友认为觉得说，很多事情如果在这个申请网证，让很多人在所有的网络世界里面都会留下痕迹的时候，难免不会造成误会。你觉得呢？你的看法是什么？来，我们先请这个魏林峰先生，你的看法。
我想呢，现在在这个网络在虚拟空间啊，已经成为一个大的社会，甚至说是一个大的世界。它跟我们平时日常生活的生活空间，跟我们的平时这种社会环境啊，已经完全融合在一起。所以说我们在社会上人与人接触，我们做事有的时候会引起误会，甚至我们知道有些人呢没有做错事，也会被这个法律误判，会被这个错误的受到这种刑事诉讼哈、啊，这在世界各地都是有的。所以说呢，在这个网络世界上恐怕也难免，所以我并不认为说这种在网络空间上的误会啊会可以完全的被排除，因为它跟我们人类的日常生活啊已经完全是融合在一起了。我其实更关注的也是我刚才曾经提到的，就是说我们作为海外的华人，包括从外国去中国的人，会不会受到这种网证实推广之后啊，实行之后，在中国上网会受到影响？因为说呢，我也是希望啊，这个在国内制定这个网证的政策具体实施方案的时候啊，也能够充分考虑到这个。有在中国上网需求的人，不仅仅是在国内的人，也包括这个越来越多在从国外去这个中国访问啊，这个旅行的人啊，他们都有上网的需要。如果说呢，有一个网证的推广啊，反倒会限制了这些国外到中国人实际的正常的上网需求的话，那么这个制度呢，可能需要做一些更周详的考虑。但是我认为这种网证对于网络一些犯罪空间的监管哈，一些诈骗的活动，应该是有进一步的打击的作用的。但是结果如何，因为现在这个网证还没有推广，所以呢我们还不得而知，所以这是一个我们需要拭目以待的事情。
OK， 好，来，这个雷济慈先生，你的看法呢？刚才有一个听众朋友打电话进来，很好笑，他说这个基本上就是让中国人民恨美国就恨美国，爱俄国就爱俄国，你觉得呢？你的看法是什么？
实际上很多的现实情况啊是这样的，所以说呢，推出网证啊，不管是标榜着以诈骗也好，防诈骗或者是防网暴，但是呢，现在我就这么说吧，举一个例子，我一个朋友到外地去旅游，他在遇到了一个讨贩的，然后呢，讨贩呢就给他要钱，他就给了他5块钱人民币。然后就拍了一个视频放在网上， 没过24小时，他去旅游那个当地的政府就给他打了一个电话，就说我是政府网信办的，你必须要把那个帖子给删掉，这样的话会影响我当地的一些旅游形象。所以说我觉得像类似于这样的情况，如果说有推出了这个网政以后，这个老百姓的这个不同的意见的发生的机会啊就更加渺茫了。所以说我觉得这个网政推出以后啊，可能我们未来看到的是中国这个在网络上我们所看到的评论啊，网络的评论就是人民的生活更加幸福了，你不可能再看到有任何负面的一些东西，这是我最担心的。
OK， 好，来，这个今天的节目时间慢慢接近尾声了，我们最后每一位特别来宾有30秒的时间跟大家来做总结，请魏凌峰先生好不好？因为这个网证确实它是一个怎么讲，它是一个许可证，需要国家许可的，来，这个对于大家来讲心里面还是有不同的看法，您30秒做总结，谢谢你。
这个网证呢，它毕竟是一个新生事物，它刚刚呢才被推广出来哈，而且现在呢还没有在全社会非常普及，所以说它的这个效果如何，它对于这个普通人上网呢究竟有没有影响，影响大不大，现在我们真的是不好说。而且呢我们知道它这个目的是为了打击在网络上的犯罪啊，网暴、诈骗等等这些犯罪活动，更好的呢给每一个上网的网友呢提供一个比较友善的空间。所以说呢我们是要看它的实际效果。
好，OK，来，这个雷先生麻烦你30秒，谢谢你。
我觉得从现在的情况，包括各个方面的推出的这个力度来看啊，推出已经进入了倒计时，至于说你是否自愿或者是征求意见，我觉得这些都不重要了。我觉得现在已经既然已经决定推出了，又毕竟是一个10亿人所拥有的这么一个平台，那你究竟你的加密方式，包括你的数据的生命周期，甚至就是发生泄露以后怎么样去应对和处理，你总要让广大的网民啊有一个吃一个定心丸，知道我的这个数据安全。因为我看到下载的 APP 上要分享照片，你的手机里的信息，这个摄像信息等等这些，那想想很可怕的一件事儿。也就是说你在你的照片里存了任何一个隐私的东西，国家的这个网政的这个平台它都能获取得到。
OK， 了解。好，今天节目时间已经到了，非常谢谢两位特别来宾来参加我们的节目，谢谢魏凌峰先生以及雷济慈先生来和听众朋友们做的分享，谢谢两位，再见，拜拜。好，那么节目时间进行到这里，感谢听众朋友们晚上的收听还有您的参与，明天我们同一时间空中再会了，拜拜。